我记得上一次我在这里和大家交通啊，我提到一件事，就是在台湾有一个非常有声望的，而且有非常大的恩赐的一位仆人，他到了80岁，他说他要封口了，所以在不在报纸上看到这个消息啊，我想像我这个老弟兄啊，带着职业的侍奉，属灵自己的属灵里头就不够，所以我也希望我应该停下来了。但是呢，5月份我们教会的通工退休会，那么一弟兄来交通。当然这位老仆人他说的理由啊，他说一个人老了，记忆衰退了，好像思路啊不够清楚了，话语啊会重复了，所以他说应该啊封口了，像我这个老弟兄应该也封口了。但是呢，刚才我说7月份一弟兄在这带领我们通工退休会，他交通到侍奉，尤其是身体的侍奉，那个时候有2次我觉得圣灵借着他向我说话。一次说到摩西，我们知道摩西一共是有120岁，那第一个40年的时候他各方面的条件最好的时候，神没有用他，到了80岁神呼召他出来侍奉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给他那么艰巨的一个侍奉的任务。所以我听了以后啊，年纪大不应该是一个不能侍奉的借口了，除非是身体真正来不及了。那么第二个，他说到那个摩西在赫烈山看见一个异象，大家都记得啊，荆棘上有火焰，他特别提到神和人的联合。弟兄姊妹啊，荆棘是最卑贱的，没有价值的，没有功用的，对人啊没有一点好处的，这是荆棘。我自己觉得就是个老年的弟兄啦，对不对？那么他要说火象征着神，弟兄姐妹，你看希伯来书12章最后一节圣经，那里说因为我们的神是烈火。为什么用火来形容神呢？烈火有能力可以把所有有性质的毁灭，火有能力，我们知道火能发电，也是能源啊。另外呢，说到烈火表示这个火焰是非常的旺盛的，这里说到那个火焰的光辉烈烈，这也形容到什么？神的荣耀。所以啊，当你摩西看到那个异象的时候，荆棘上起火焰，我想他看见的火焰。所以今天我劝勉在座的年长的弟兄姊妹啊，不要太自卑了。虽然我们和荆棘一样，如果我们好好活在神面前，神的见证还会从我们身上彰显出来。所以这是因为这个通工退休会啊，所以我今天啊又站在这里了啊。那么我今天和弟兄姊妹要交通一个题目，就是教会和大使命。请大家翻开圣经马太福音28章，马太福音28章，我们从16节读到20节，马太福音最后一章28章16节，我们一同来读。我要求弟兄姊妹大声读，你聚精会神的读，你就把它记住了。来，我们一起读啊。11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 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弟兄姊妹，我今天首先要交通一个怎么样成为一个合主心意的教会。在这里有一幅图画，刚才读过，我想大家的记忆都比我还会强很多啊。这里有一幅图画，有耶稣基督的11个门徒啊，在一个加利利的山上有一个聚会，而耶稣呢是复活了。耶稣我们知道定了十字架，3天以后复活了。复活的耶稣啊，就向他们显现了，他们就来那拜耶稣。在这幅图画里头啊，我要说到一个合主心意的教会3个方面。第一个啊，他们的聚会啊是在哪里啊？在山上。弟兄姊妹啊，这里虽然11个门徒啊，我们要看见这里是一个教会性的聚会。为什么？我们知道耶路撒冷的教会啊，在最初期耶稣复活以后，11个门徒在耶路撒冷这个楼上，和耶稣的母亲，还有一个妇女，还有耶稣的弟兄们，在那里开始聚会。后来就120个人聚会，后来传福音一次3000人得救，5000人得救，耶路撒冷的教会啊建立起来。我们看见这11个门徒和耶稣在一起的那图画，我们应该看见是一个教会的聚集，等于是耶路撒冷教会的影儿。所以这里看见说他们的聚会在哪里啊？在山上。山表示和地啊有一段距离的，山啊预表说要数天的。弟兄姊妹，怎么说呢？我举一个比喻啊，如果我们在地上有一个团体，任何事情啊你决定啊要怎么样，看民意，大家的意见，人越多我们要看民意，看大家的意见，所以好多大的行政方面的决策啊要公投了，看大家意见。教会是不是也这样呢？不一样。我举例来讲啊，教会是数天的，所以你看耶路撒冷的教会，当时刚才说人数很多，在使徒行传15章，他们有一个问题要决定，什么呢？就是有人到安提阿的教会说，外邦人信了主啊，信了神，也要受割礼，不受割礼啊不能得救。哦，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属灵的问题，一个原则。所以这件事情怎么决定呢？你看使徒行传15章，那里说到使徒和长老们开会决定了。我们再看使徒行传13章，安提阿的教会，那里说到有5个人，那就是教会的带领的，就是教会的领袖们，谁呢？巴拿巴、西面、路丘、马念，还有保罗，5个弟兄啊，在那开侍奉聚会。换句话说，教会的侍奉啊，在那个会上决定。他们进食祷告，圣灵出来了，说话，弟兄见面。所以教会的事情啊，就像我们的教会。我想在名单上看，我们的教会啊，最少有200-300位弟兄姐妹了。所以每一件重要教会的行政或者属灵的原则决定，怎么决定呢？教会和世界不一样，决定不能够由大家来表决来投票，而是应该由通工长老或者通工长老知识们决定，他们也不能完全照自己的意见决定。和安提阿的教会一样，侍奉聚会应该好好祷告，让我们看如果圣经里头有榜样的， 照着圣经的榜样来做。如果圣经里头没有榜样的，那要照着圣灵的引导，大家好好祷告。所以弟兄姐妹，这是教会，和世界一样吗？不一样。因为教会是属天的，是有属天的地位、属天的立场、属天的原则。我们再看第二个啊，他们在山上，这十一个门徒啊，为什么要到山上呢？这里说是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耶稣上十字架之前，你去读马太福音26章，他告诉门徒们，他说我要带你们一先到加利利去。到了马太福音28章，当莫大拉的玛利亚啊，还有很多妇女啊，到坟墓去，耶稣复活了。他们去的时候，复活的耶稣向他们显现，告诉他们说，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就是告诉门徒们，叫他们往加利利去，在那里必定见我。所以这个耶稣约定的山啊，是耶稣借着这些妇女们告诉了门徒，门徒就来到山上。所以这个聚会是他们凭着信心和什么顺服，知道说主耶稣找人告诉我们的，那我们应该去。所以信而顺服的见证。所以教会第二个要紧的就是要有信而顺服的见证。大家看旧约，我记得历代志下3章，所罗门建圣殿，圣旧约的圣殿就是新约的教会的影儿，对不对？圣殿在哪里建的呢？那就说在摩利亚的山上，所以也是有十天，和这里一样啊，这个原则啊。第二个呢，为什么在摩利亚山？大家记得摩利亚山有什么事情发生呢？亚伯拉罕献以撒，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他100岁生了儿子，神说你把他带到山上去，当作一个小羊啊，献在祭坛上。他去了没有？第二天立刻就带着儿子去了。为什么？信心。因为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亚伯拉罕相信神的应许，神说你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而且你的后裔啊，一定是从以撒生的才是你的后裔。所以他想啊，神又叫我把儿子摆在祭坛上，那儿子没有了，以撒没有了，神的应许落空了。所以圣经讲他相信这位神啊，是死无变有，是死人复活的神。什么死人复从无变有啊？亚伯拉罕本来没有儿子，到了100岁才给他一个儿子，那么现在又去叫他献上，他相信这个儿子啊死而复活，神非叫他活都不行，不然的话神的应许要落空了。所以摩利亚山上也看见信而顺服的见证，这些门徒来呢也是带着信心来的见证。为什么？你看啊，18节，耶稣进前来，不是，对不起啊，17节，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耶稣向他们显现了，这就说还有人啊怀疑啊，怀疑什么？这是不是耶稣啊？所以在这一节我们看见复活的耶稣和上十字架以前的耶稣不会那么完全的很相像，所以才有门徒还疑惑了，看到没有？所以他们来山上啊，是凭着信心和什么和顺服来到山上。所以教会里头最要紧的就是要信心，还有什么要顺服。圣经一再要求一个基督徒啊要信，而且要顺服，所以是教会的见证第二个必须有的。第三个呢，我们看他们在山上的聚会，十一个人看见复活的耶稣了，他们就拜耶稣，所以在耶稣的面前拜他。所以我看到第三个教会的原则就是要有真实的敬拜，这点啊，我想找旧约 两个地方和大家提一下啊。我先读一节圣经，为了省时间，那么大家就不要去翻。那我来读历代志下29章，我来读给大家听啊。历代志下29章这个第二节，大家找得快的一找，找不到我就读了啊。西西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族大卫一切所行的。元年正月，开了耶和华的殿的门，重新修理。弟兄姊妹啊，我们知道西西家是犹大的一个王，在这个西西家的年代啊，神的百姓啊有一次大的复兴，就是这个西西家王的时代。圣经记载啊，当时他们献祭啊，高兴啊，敬拜神啊，那个喜乐啊，从所罗门王时代啊，中间的多少朝代都没有那么喜乐的。所以说西西家王时代啊，有一个大复兴。大复兴做了什么事呢？刚才我读的历代志下29章说到西西家王做的第一件事，把圣殿的门开开了。为什么？因为在他父亲时候啊，神的百姓啊太堕落了。亚哈斯王的时候啊，把圣殿的门啊封闭起来了。弟兄姊妹，这是什么？就是有圣殿而没有敬拜。就像今天教会有名无实，外面说是个教会，但是里头呢没有真实的敬拜。弟兄姊妹啊，这是神不喜悦的。我举个例啊，请大家原谅啊，好像我也听见类似的例，但是也许我说的不是那么样的吻合了。我举个例给大家听啊，教会要有敬拜，刚才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带我们唱诗敬拜，好不好？非常好。那么我听说有教会是美国教会，外面看是非常的兴旺，为什么？聚会啊，几千人一起聚，好啊，场面好伟大。那么这个大厅前面的上面，我们在前面，他们在上面打出那个要唱的圣诗来。哇，台上啊坐的好多弟兄姐妹，干什么？就是搞各种乐器，这是非常好的。我们知道150篇，我从年轻就背过有两句话，他说你们要什么鼓瑟弹琴赞美他，还有一句说击鼓跳舞赞美他。换句话说，神喜欢人啊有各种乐器啊，甚至跳着唱着赞美神，好不好？非常好。但是是不是真实的敬拜呢？我举个例啊，请大家原谅，我听这个例也许和我说的例不一定非常吻合啊，这是举例了。他们唱的时候啊，大家好兴奋啊，好喜乐啊，跳唱啊，那个班那么几千人在一起跳啊唱啊。后来完了以后啊，有一位弟兄啊就问一个弟兄说，你刚才啊大家在唱诗又跳又唱的时候，你心里想的是什么？他说什么呢？他说我看到一个年轻的小姐，或者说一个姊妹，好美呀，身材啊又那么苗条啊，长得也好，所以那个音乐一起来，他那一跳，嗨，太美了。你看他是在敬拜神呢，还是在那享受情欲的肉体的情欲啊？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说到教会来最要紧的就是要有真实的敬拜。这是一个门徒是面对面的向耶稣下拜。我记得有一次，我的记忆很坏，也许有人会记得，我们的顾弟兄主日讲了一个要看见耶稣。我们进到聚会里头来，我们看，那么我们这个眼睛能看见什么？看不见。以弗所书第二章保罗说什么？说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最少我们里头有个看见，说我到这里来唱诗祷告，我是向着耶稣，这是真实的敬拜。如果我们一边唱诗一边想的别的事情，那是形式的敬拜。所以教会里头啊，真实的敬拜太重要。 我再举一个例啊，我想读一读圣经，大约五月份大家读过《列王记上》三章，《列王记上》第三章，我读给大家听啊。这个《列王记上》第三章写是什么事呢？大家知道，所罗门王这是非常有智慧、有财富、最后时代的一个王。他年轻的时候，有一次他是在基遍献祭。这个故事啊，我们五月份主日讲台提到了，我再重复啊。他夜里做梦了，神向他显现，说你要什么？他不要享受荣华富贵，他不要多大权势，他不要什么得胜的厉害把列国消灭，他不要这个，他向神要什么？要什么？大家记得吧？要智慧，要智慧。所以那个那天的信息说，所罗门的真智慧。好，我现在念下边的圣经，请大家听啊。所罗门醒了，刚才说他做梦啊，神向他显现。这里说所罗门醒了，不料是个梦，他就回到耶路撒冷，站在月柜耶和华的月柜前献燔祭和平安祭。大家注意这个啊，说所罗门夜里神向他显现，他要求智慧，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所罗门的智慧是空前绝后，没有一个人比得上所罗门的智慧。但是他醒了以后，圣经记载第一个是干什么？他本来在基遍就是在献祭了，他现在醒了以后啊，就回到耶路撒冷，站在耶和华的月柜前献燔祭和平安祭。为什么？你知道吗？当时的基遍啊，有个会幕。我们知道会幕啊，圣就是圣殿的前身，有祭坛，有至圣所，有圣所，有至圣所，可以献祭敬拜。但是呢，大家不要忘了，当初神告诉摩西建造会幕的时候说，我要在会幕中向神的儿女和神的儿女同在。制作月柜的时候说，我要在月柜上做神座，我要在月柜上向你们说话，告诉你们当做的事。换句话说，月柜在，神的同在在。所以一般讲会幕里头啊，这个最重要的是个月柜，而这个月柜呢在至圣所里头。当时在基遍的时候，虽然外面有会幕，但是月柜不在，表示说没有神的同在。所以所罗门醒了，第一个赶快回到耶路撒冷去，因为当时的月柜在耶路撒冷。这里就告诉我们，教会重的是神的同在，没有神的同在，教会的见证不是主所喜悦的。我再说一个几分钟，说一个比喻啊，这个比喻啊，也许我过去也许提过。我有一个年长的长辈，他从台湾很早就来到美国，临走的时候啊，他的晚辈他传福音，所以到了美国纽约，我不知道他是在哪个教会，在纽约一个教会啊聚会，礼拜天都做礼拜。过了十多年，他的因为这个晚辈啊，在台湾劝他信主的晚辈啊，来到美国，就问他两老，两老啊，你们在这个美国信了十几年了，你们和耶稣的关系怎么样呢？他说什么关系啊？他说你和耶稣有没有来往啊？就问他，那你有没有祷告？他说我没有祷告啊，不祷告，你到教会干什么？教会不祷告，在教会牧师带着祷告啊，知识带着祷告，我们不需要祷告，我们就是背那个主祷文啊，我们在天上的福音像哗啦哗啦都不写来了，但是我们就是背一个祷告文嘛。你看没有，和耶稣啊还没发生关系了。那么他又问说，你们在教会里头礼拜天听到啊，有没有听到关于耶稣，我们顶上讲到耶稣救我们的这些情形啊？那个时候呢，我忘记了，起码是一二十年前的事了。 那个老人家说，哎呀，我们教会礼拜天讨论讲的最热的题目是什么呢？同性恋，什么堕胎，说这是社会大问题，说我们都谈这个问题啊。你看后来我这个晚辈啊说不行啊，赶快换教会，带他另外找一个教会，感谢主。所以他到了晚年，听说平平安安欢欢喜喜的在祷告中喜乐中走完他人生的路。弟兄姐妹啊，如果我们聚会来到这里只是想听听音乐，听听讲道讲的什么，而里头没有感觉到这位神的儿子，这位神，我们来敬拜他，这个聚会啊对我们说是枉然。所以求主恩待，说我们看见这里合主心意的教会啊，三个方面很要紧啊。第一个，教会要属天，如果和属地的情形完全一样，那就不对了。第二个，要有什么？要有信而顺服的见证。第三个，要什么？要有真实的敬拜。如果说光在一起唱唱诗歌，脑子胡思乱想，根本就和神没有感觉到有神的存在啊，弟兄姐妹啊，我们好好祷告，这太可惜了，这不是神所要的啊。好，这是第一个说到合主心意的教会的三个方面。我们看到这个马太福音二十八章这里啊，这个十八节，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弟兄姊妹啊，这里我就说下面我要讲到大使命，因为大使命大家都知道，我们唱诗歌发光传福音啊，上个周日我们刚传了福音啊，那么我们知道是要传福音。这里看到耶稣啊给门徒啊大使命，这个大使命你细读啊也有三个方面。那么在没有说大使命之前啊，耶稣没有交代大使命之前啊，一个大的宣告，好伟大的宣告。这里说耶稣近前来对他们门徒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他降卑在世上，道成肉身，成了一个拿撒勒人，人瞧不起他，定十字架，三天复活了，又回到天上，所谓复活的主就是成了基督。那么他在这里一个宣告，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这位神的儿子本来有天上的权柄，现在他来到地上完成了神的救赎，神把地上的权柄给了他，所以他说你们要去，我也给你们使命了。耶稣是有恩典的，他不会随便差遣我们。我举个例给你讲，那么去要传福音，那我们靠什么？举例讲，大家记得吧，耶稣有一次最后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他骑这个驴驹进的耶路撒冷，那么他就告诉门徒说，哎，你们前面村子有个小驴驹摔在那里，你是把它骑过来，你把它牵过来，我要骑着它进耶路撒冷。弟兄姊妹，这是使命，使命的后头有什么？还有权柄。如果门徒们就好好就去了，你像那个主人那随便让你把驴子牵走吗？不可能啊。所以主耶稣说，如果有人要问你们，你们说主要用他四个字，权柄。所以主叫门徒们去牵驴啊，先要给他权柄，不然你凭什么牵过来啊？对不对啊？照样今天主耶稣给教会的三大使命，使命的三个方面，给我们使命的时候一定要给我们一个后援，什么？天上地下的权柄都是主的，所以我们就凭着我们的奉主的命就可以去完成使命，靠自己那没办法，是不是？所以我们来看这个大使命啊，是三项。第一个说什么呢？第一个说使万民做我的什么？大圣什么？门徒。请大家注意啊，主耶稣说 是万民做我的门徒啊。什么是门徒啊？所以过去有人不高兴啊，哎呀，弟兄姐妹又分了门徒信徒，这是主耶稣说的嘛，对不对？主耶稣借着教会的给的使命是得门徒，不是得信徒。那我和大家读一节圣经啊，马太福音第十章，我想这个节圣经大家翻很快，马太福音前面啊，找到的找到和我一起读啊，马太福音第十章37节38节，省时间啊，不找的就听啊，我们一起有找到就读啊。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的我的门。这是耶稣说的话，说做门徒条件什么呢？说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们门徒。我们中间一个老弟兄今天下午啊，他要受洗了，我好高兴。那么他又问过我这个问题，他这个圣经啊，他好像觉得有点怀疑了。是啊，在十条诫里头，神最早宣布的十条诫里头，十条里头前四条对神的，第五条开始对人做人的。第一个就是要什么？孝敬父母，对不对？基督徒不孝敬父母啊，那是绝对违背神的命令。那这里说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你们千万想啊，这要我不爱父母，对这个事啊，爱绝对要爱，而且要顺服。那这里怎么说呢？就说爱父母过于爱神的，就是说爱主第一，不是说叫你不爱儿女，当然要爱妻子，当然更要爱，都要爱，但是不能爱过了头了，把主耶稣放一边。我举例来讲啊，我们中间有个弟兄，我不说名字啊，有的人会知道，有的人不知道。他的姊妹就是他的太太，最近啊，感谢主，神给他赐给他一个儿子，没有好久呢，发现他的姊妹啊长癌症了。弟兄姊妹，你想看，我们的弟兄到了礼拜天，他会觉得，我想他爱他的姊妹爱得不得了的，爱儿子爱得不得了，经常看着他扛着儿子，对不对？那要不要因为爱妻子爱儿子不到教会来呢？每个主日他都来，因为我们人多啊，老远我也看不清楚，我们很关心他，每天为他几次祷告，为他的家。我就有时候哎呀，我说今天没有看到我的弟兄啊，我只能说我看见了，你看见没有？所以每次这是嘛，门徒爱妻子爱儿女，但是不能因为我爱妻子爱儿女我会也不惧了，对不对？这就是说到爱的次序应该第一爱神，不能因为爱我所爱的人把主摆在一边了，要是这样的话不是门徒。好，这里说不背起我的十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弟兄姊妹，什么是背十字架？有人都知道，所谓十字架很痛苦啊，一定是十字架说到苦难痛苦。如果我今天哎有了苦难了，有难处了，说哎呀我在背十字架，对不起，你不是背十字架，不是背十字架。什么叫背十字架呢？耶稣背着十字架上了哥哥他山，虽然他明知道苦难在身上，但是为了神的旨意还要向前走，这才叫背十字架。弟兄姊妹，我举例来讲哈，我们中间有一些背十字架的，我刚才说的姊妹，还有啊另外一个姊妹肾脏病，那么一个姊妹是癌症，最近一次的化学治疗很痛苦的，对不对？礼拜天你看他们还是来的了。另外一个姊妹肾脏病，开始的时候啊自己开车都开不去，弟兄姐妹带他，后来长期嘛自己走了。一看我的姊妹在苦难中在病痛中，有没有在那里远前有人在家里啊，哎呀主在那哀恨啊？没有。礼拜天一看还来聚会，而且还来侍奉，这什么门徒？门徒弟兄姊妹啊，门徒圣经里头一起读好多要求啊，在约翰福音我记不错15章，主耶稣说过 你们要是多结果子，把荣耀归给神，你们就是我的门徒了。多结果子，什么果子？圣经里头福音果子，我传福音，最近传福音，你就多请人，你就是多结果子。还有一个果子，圣灵的果子，让神得荣耀的，那里说的什么呢？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你能够把圣灵这些果子结出来，叫神得荣耀，这就是门徒了。如果我们一天在家发脾气，背后在这批评论断，这不是门徒。弟兄姐妹，所以这里说，神给教会的使命，第一个要得门徒，第二一个奉父子圣灵的名施洗。啊，弟兄姊妹啊，今天下午刚才说过，我们一些弟兄姐妹要受洗，好高兴啊！这个洗啊，圣经里头有两种的洗，一种是水的洗，另外一个是什么？圣灵的洗。大家都知道水洗进到水里上来，所以这个受洗啊，有的人就希望说受浸，因为我年轻的时候第一次我受洗，受洗是吧？那时候我记得那个牧师啊，弄点水呀、啊，光把我的前脸洗一洗，摸一下。后来我就觉得照着圣经看，我觉得这个洗不够完全了，应该这个洗最好是受浸，就泡在水里。受洗什么意思？水洗啊，罗马书六章他说，岂不知我们的受洗归于主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弟兄姐妹，耶稣在2000年前在十字架上死了，那个死啊，弟兄们说那是叫包罗万有的死，历世历代亿万的信徒，当时我们的罪都摆在他的身上，说他那一个死啊，包括你我的死。当你受洗的时候，请你记得耶稣那个死啊，就把我摆在里头，耶稣带着我的罪，带着我的老人死了，说我从水里上来就成了新造的人了。弟兄姐妹啊，所以这是水洗的意义。那为什么还要受圣灵的洗呢？我再读一节圣经，圣灵的洗是干什么呢？我想我再读一节圣经给大家听啊。我们哥林多前书12章，哥林多前书12章啊，12章的第13节，我来读给大家听吧啊。我们不惧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喻一位圣灵。这里说的受灵圣灵的洗，我们知道圣经特别讲到圣灵充满，神说过，主说过，我们得着能力侍奉神。圣灵充满啊，圣灵降在我们身上，可以引导我们进入真理的实际。这里说我们从一位圣灵受洗，说灵的洗啊，目的什么？成了一个身体，就是说我们教会这么许多弟兄姊妹，我们接受了圣灵，就把我们浸成了一个身体啊。保罗在以弗所书第1章说过，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所以我们记得，我们借着圣灵的洗，我们进到这个身体里头来了。所以我们的侍奉酒会上特别提到身体的侍奉，就是说每一个弟兄姊妹因为借着圣灵进到身体里头，变成身体里头的肢体了，我们要发挥我们的功用了。底下再说呢，还有什么隐喻一位圣灵。什么叫隐啊？隐就是喝，英文圣经翻译 drink， 喝就是喝，就是什么接受嘛。比如说我在喝水了，把水也接受进来了，喝呢也是享受。所以今天啊，圣灵，我们接受圣灵的洗，一方面让我们看见我们是教会里头的一个有功用的肢体了，一方面要喝，就是接受，不断地接受享受圣灵带给我们所有的恩赐。圣经要讲恩赐是圣灵按照他的意思赐给我们，接受所有属灵的祝福啊。这是大使命的第二项，就是要什么呀？给你们施洗。所以我们记得过去使徒时代啊， 有的地方的人啊，光水洗了，没有圣灵洗，我给他们按手，让他们接受圣灵啊。好，第三个教训，遵守主的命令，这是大使命的第三项。遵守这个字啊，好像什么意思呢？我看那个大卫的因为圣经啊，感谢主啊，这是教会给我的大卫的因为圣经，看那个他那个遵守，他搞 observe， 那么这个字的意思呢，就是什么，就是好像是对一个教训啊，要我们要有行动去，不是光听从，而且去照着行的意思，带着行动的意思啊。所以我们知道教会啊，不是光讲道，不是说光讲很多道叫弟兄姊妹听懂得了就够了，不够，教会有责任要教导弟兄姊妹照着神的命令，就是这本圣经，要照着神的命令去行啊。举个例来讲啊，我记得我年轻时候到台湾，懂得读圣经啦，祷告吗？耶稣在上一再讲，教我们怎么祷告，教我们要不停的祷告，对不对？要精心祷告，要不要读圣经啊？圣经是神的话，要当粮食吃。所以我们有一个时代啊，鼓励大家守晨更啊，早晨起来祷告读经，这是基督徒的生活。当时教会用了一个办法来勉励我们，怎么办呢？就说了，说弟兄姊妹啊，不要和世人一样，见了面你吃饭了没有，你吃饱了没有，那问是吃饱了干什么，说我们见了面是你守了晨更了没有，你祷告了没有，你守晨更没有，哎，说这好得很啊，因为这样的话可以提醒了彼此，养成一个属灵的习惯了。教会不是光讲道，说听道要紧，祷告要紧，而不帮着弟兄姊妹在这个实行这个道还是不够，所以我们注意，这是教会的责任。弟兄姊妹啊，在这里呢，我就忽然间我想用一点时间啊，我想说一点自己亏欠的事。为什么呢？我这个老弟兄啊，上一次我不想预备在接受教会的安排的时候，我就看一看我在教会讲了几个题目了。我告诉各位，上次看的时候我已经讲了125个题目。那么照我这个老弟兄讲啊，刚才说过带着职业的也没有好好的受过带领，所以为什么我要登记题目呢？因为我听说过啊，如果一个弟兄啊，一个题目讲来讲去啊，有人会说又给我们炒冷饭，有人说你炒冷饭给我们吃没有味道了。所以我就每一次交头一个题目，我就把它写下来，重点是什么，免得大家老是吃冷饭哈。你想我在这交通了这么多题目了，我发现我不忠心啊。为什么呢？当我读到使徒行传20章，保罗对以弗所的长老们有两句话非常摸着我的心，他说什么？他说凡是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这是一个。还有一样，他说凡是神的旨意，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不要避讳，我在这里交通了100多个题目了，范围应该算是也算是不是太狭小了。我必须承认，关于奉献这个题目我交通过，但是我只交通了全人的奉献，我就没敢交通一个点，就是财务的奉献。为什么呢？我在台湾的时候发现啊，我们中间通工啊不讲这个题目，从来不讲这个题目。所以我在台南台北两个教会啊，每个教会10多年以上，所以这一方面题目我这个老弟兄讲，因为那时候我带着职业，我不怕人家说我上来要钱了。但是我不是交通财务奉献，我叫什么呢？蒙福的路。弟兄姊妹啊，这个财务奉献是蒙福的啦。你看马来基书3章神怎么说，这位创造万有的神他缺什么，是吧？他说过，他说你们如果把你当纳的十分之一 送到我的仓库了，是我的家有粮，你们可以一次试试我，甚至我们试试他，我是不是会开开天窗，穷福给你，以至于无地可容啊！你拿了十分之一给圣，圣要丰满的赏给我们，弟兄姊妹，你说不是蒙福吗？好，不像现在用几分钟和大家做一个见证吧啊！我老说这是蒙福的路，因为我个人已经经历到了啊。我有一个老弟兄，他现在应该是老弟兄了，也八十多岁了啊。我们中间啊，今天那个郭老师们没来，他认识他，我想他认识。这个姓汤的弟兄啊，有一次啊，我还在火车上遇见了，那个火车上走了几个小时，他就和我谈了一个问题。他说：“于弟兄啊，大家这个话恐怕都是要将近最少一二十年前了，就是世界那个经济危机第一次发生，做买卖的人、搞商业的人都知道啊，很久以前了。那个时候，因为我们两个相遇的时候就是很早了。他就和我讲，他说：‘于弟兄啊，现在整个世界经济发生危机啊，我们台湾好多大企业倒闭了，维持不下去了。’他说，因此啊，他们要请什么呢？要请留美的博士、硕士、经济专家、工商管理的专家来当总经理啊，照样关门啊。他说：‘于弟兄啊，我的公司啊还照样赚钱啊。’哎呦，看的是祝福吧。但是当然，这个弟兄的公司规模不能说很大，但是他这个行业呢，在台湾是最大的。我可以举例来，这是举例了啊。我退休啊，从一个鞋子公司退休。刚进去的时候，我记得他的名字叫 Blue Ribbon Sport， 中文翻译应该是蓝带公司做胶鞋的。后来我退休的时候啊，他成了世界第一，就是说 Nike， 好多人知道啊，有孩子都穿 Nike 鞋呀、啊，这就是世界第一。我的弟兄公司不能说大，但是在台湾是这个行业最大的。所以他问我一个问题啊，把我考住了。他说：“于弟兄啊，你说我是什么学历啊？”弟兄姊妹，如果他问你的话，你怎么答复？博士搞不好，硕士搞不好，他搞好了，那他问我他是什么学历，那你应该怎么说？我那时候常识不够啊，要今天的话，我说你起码是个 postdoctor， 我那时候根本不懂啊， postdoctor 我也不会说。我说，哎呀，我实在想不起来。弟兄好可爱，他是怎么说？他说：“于弟兄啊，我告诉你，我是小学毕业，你听见没有？”这么大的企业老板，经济危机都好多公司垮台了，他还照赚钱。博士说是没有办法了，他这个小学毕业的，这个他因为他是总经理，我知道他家的董事只有两个人，他和他弟弟，说他起码是董事长了啊。所以你看没有，小学毕业甚祝福，因为他告诉我，他说我一到台湾啊，很穷啊，我们弟兄两个就想我们搞什么，什么也不会搞啊。就做这个文具啊，纸张啊，就从家庭工业室搞文具。但是他们两个就都信主了，他们就祷告主，他说：“神啊，我们赚了钱不管怎样，十分之一一定拿出来给神。”所以这几十年来啊，这两个一个原则就是赚了钱十分之一，多赚多奉献，少赚少奉献，照着旧约圣经。所以神祝福他，人家那么些公司倒闭他还赚钱，你不能说你能说这不是神的祝福吗？神的应许，你若把当纳的十分之一送到神的家里头，神要开开天窗穷福给他。说我知道在台湾起码有两个很大的这个教会的会所，大部分都是这个堂弟他们奉献了，因为那个聚会有的时候发现，当然虽然不知道，都知道他欠多，所以他为神摆上的确实不少，我知道。所以弟兄姐妹啊，所以因此啊，我很亏欠，我必会啊，我今天不是正式讲这个题目啊，我要不满啊，我在神面前的不忠心啊，哎，我就想我为什么不敢提这个原因啊？因为我儿子是传道人，但是我想大概犯了病了，儿子是传道人，所以从来不敢提财务奉献。其实这是给神啊，不是替儿子要钱嘛，弟兄姊妹啊。所以我觉得服侍主还要忠心，说我这老弟兄了、 把我今天的亏欠也交通出来啊。好，我们现在看下面，当大使命说完了以后啊，大使命说完了以后啊，这一句话太宝贵了啊。他说凡所吩咐的都教示他们遵守，最后一句话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句话，我就常与你们同在。我翻了几本英文圣经啊，这里说什么呢？ I am with you， 就是我是和你们在一起。大家都知道啊，出埃及三章，当摩西神差遣摩西的时候，他问神的名字，神说 I am， 在答案，我是的神。这什么意思啊？神是一切，弟兄姊妹，你需要平安吗？神就是平安。你需要喜乐吗？我们的主就是喜乐，这是我是的神。你需要供应吗？他就是我们的供应。所以这里说我是啊，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什么是世界的末了？主耶稣再来嘛，世界结束的时候，神的同在会与我们在一起。弟兄姊妹太有福了。所以教会，也就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要遵守的神的这个大使命，我们尽我们的全力去服侍啊。好，感谢主。所以今天我们看啊，最后简单回想一下啊，合作新的教会，第一个要属天，第二个要有信而顺服的见证，第三个叫什么，要有真实的敬拜，这是教会需要的啊。大使命第一个怎么样，要去传福音，传福音得什么，得门徒，不是得光信而顺服，信而归主的人还不够，主耶稣要的是要得门徒。为什么要得门徒啊？就是爱主第一的门徒，一定要得罪一般特别爱主的人。第二一个要为他们受施洗，第三个要教训，叫弟兄姊妹怎么样遵守神的命令。弟兄姐妹啊，我们盼望今天的教会，我们大家有这个分区聚会啊，我们有这个各区的区长小组长啊，也一定要大家服侍上尽量的帮助弟兄姊妹啊，来遵守主的命令。你在小组里头问刚才说的例子，弟兄姊妹有没有守晨更啊，早上有没有读圣经啊，第四提醒嘛，对不对？感谢主，需要我们属灵的同伴大家一起手拉着手向前走。请大家低头，我们做一个简单祷告。我的主，我的神，我赞美你，你是教会荣耀的元首，耶稣啊，耶稣啊！但愿借着这些参学的话，让我们知道你所要的教会是怎样的教会。但愿我们在你所喜悦的原则里来让教会向前，教会成为一个合你心意、更多讨你喜欢、为你所荣耀见证的教会。耶稣啊，耶稣啊！你愿意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你更愿意教会能够把人带到成为门徒，不仅仅做一个信而得救的人，而且能做一个爱你更深、以你为我们人生的目标、以你为我们人生的意向的这些门徒。耶稣啊，也让我们真实弟兄姐妹同心合意的，我们学习遵照着你圣经所有的命令，我们来过我们的生活。耶稣啊，悦纳我们的聚会，祝福每一个亲爱的弟兄姊妹，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